看得见就好了。那我们这过去的这几讲都一直在讲圣灵哈，我一开始讲说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那第一个保惠师呢，就是耶稣自己。那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所以一直在讲耶稣做什么，圣灵也做什么。那我在讲说，后来也讲说圣灵，善堂智魂也在讲说圣灵到底是谁。那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呢，第三位。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说，哎呀，三位一体的神比较难以理解啊，怎么有三位有一位。那我的比方，我比较喜欢用的比方就是神给我们二位一体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假如真有这两个人成为一体，你就比较好理解三个人一体，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在世界上很少看到二人成为一体的，我也很羡慕。昨天前天还有一个 counselor 给我们夫妻俩讲，你们两个人离二人成为一体还早着呢。那我说当然是早的了，不要说我们两个人了，我一个人离跟神合而为一的时候还早着呢。但神一定能做成，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世上很难，很少看到二人成为一体的，那很难想象三位一体的神，但他确实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今天要给你看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里面，我有一次讲到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灵的话，他是另外一个保惠师，但他也被称为神的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他是不分的。那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这个不是我讲到的主要经文，但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第十、第十一节我给你读一下，而且我把那个这个灵啊，有关的灵变成红色的，所以你会看到说第九节说，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了。所以神的灵住在灵里头，你就属于圣灵。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不需要去抠太大的字眼，哎呀，什么是基督的灵，什么不属基督。你可以这样看，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一回事。那基督落在你们里面，你看你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基督。基督落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因着罪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却因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啊。这个是我新译本，我翻译的用的是新译本，不是和合本。和合本可能你会说啊，你的因义的缘故你在灵里面有生命。那这里啊明明讲说圣灵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那圣灵赐给你生命的时候，就是叫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属基督的。所以这几个都是同样的意思。好，第十一节，如果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谁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神使他复活，对吧？那谁的灵使基督复活？是神的灵使他基督复活。所以他说，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这三章这三节经文把我们以前讲过的很多东西都概括了。这里面讲圣灵住在哪里？住在你们里面，对吧？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他说那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那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他也说基督住在你们里面，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然后呢，这个圣灵呢也叫基督的灵，也叫神的灵。所以几样圣经在几样的地方都启示我们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因为要辩论嘛，有的人辩论说三位一体的神在哪里，有许多的证据。那我现在越看圣经的话，越多的地方圣经是这么启示的。我们以前只是觉得啊，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个是很重要的启示，三位一体。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特别在讲到这个灵的时候，神的灵、基督的灵、 圣灵不分。所以那我们前面讲过的时候啊，圣灵就是那位保惠师，圣灵就是神，他是有位格的。那有的东西确实不容易理解，圣灵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住在所有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里面，他是同一位圣灵，而且是完整的圣灵，是我们人很难理解的。我有时候理性的脑袋会去思考啊，这理性的脑袋不见得对我们有帮助，可能有一点帮助。后来我的儿子也受我的影响，假如说你运转的速度像光那么快，我现在站在这里，是我在站在这里呢，我还是运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转不转，我懂，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太快了，所以有可能圣灵是这样。当然，这个只是帮助我们理解，理性去理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你非常快，你运转的速度非常快，你在这里跟在那里，它是到处充满。这不过这个是另外话。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啊。是圣灵的能力。那你说圣灵既然是神，那他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了。那神创造天地了，圣经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能力不得了大了。我有一次我的前院长在讲道的时候，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引用别人的话，他说你信这个话吗？你信吗？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你信吗？如果你信，你还有什么好害怕？可是我信，我也害怕。那表明就是说，这个神创造天地跟我的关系差太远，不是在我的亲身经历当中。所以神他很恩待我们，神他在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当中他是怎么样？他说我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那这给你很贴切吧？哈，我把你带出来，你在那里做奴隶的时候，你呼喊我；你在那里过奴隶的生活，我把你带出来，这个就很贴切。所以神总是在跟我们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明白，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对我们来说，或者对你们也许好一点，对我来说，离得太远。创造天地，那耶稣也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如果你在看这个新约的时候，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与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他医病，我有时候说，哎，我们今天祷告哈，很多我们不得不跟讲说，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神有全权主权，我为你祷告，医治在神的手里面。可是有病的人到耶稣那里，耶稣从来不愿讲这样的话。耶稣说好，我也为你祷告，医治不医治在神那里，从来没有，没有一个有病的人到耶稣跟前不被治好的。那关系嘛哈，那当然有被治好的，他也不认他，有治好的，有10个麻风病被治好了，有9个麻风病就没来感谢他，只有一个来感谢他。但是神，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让我们记住他的恩典，都是在这个关系当中，给我们的关系当中。他医病，他赶鬼，他行神迹，他花很多的时间跟3年多的时间跟12位门徒在一起。他在这个关系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也感受到他的能力，他与我们切身的关系。那圣灵也一样。圣灵是神自己，圣灵有非常大的能力哈，神的能力。但是圣灵如果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关系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他的能力，我们大概也不晓得他的能力有多大。那圣灵的能力，那我上一章讲过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全。这是耶稣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用葡萄树来做比喻。他说他是那个真的葡萄树，我们是那个枝子。那枝子的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那我们必须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才能结果子。那我们怎么跟葡萄树连在一起？我深信一点，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耶稣有形有体的在我们里面做成活出来显出来，那就是结果子。所以圣灵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叫我们结果子。那我上回讲的结果子的话，它有两样，一样就是我们出去为主做见证，那不是你去带人做决志祷告，而是你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那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见证复活的主。那另外一个结果子的另外一面是荣耀神。那怎么叫荣耀神？一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已经从罪那里被分别出来归向神，所以叫分别为圣。另外一个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教会里头彼此相爱，一定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两样的事情非常清楚。那好了，那你讲说圣灵的果子已经这么讲了，那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我在想说，哎呀，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啊？圣灵的工作是他要做的事情，那圣灵的能力，我想想，他就是那保证他的工作一定能做成，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那也就是跟我们关系当中，他可以叫我们去结果子。所以圣灵有他的大能叫我们结果子。那在历史上我们来看，你知道今天可能我们有些人不太了解，但是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初期的教会历史上，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基督徒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舒服地坐在这里聚会哈，他是受逼迫的。那一开始信主的耶稣带的门徒是12个人，当然后来有大概总共加起来有100多人在马可楼那里面祷告。那逼迫2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被翻转了，君士坦丁自己也都信主了哈。那这个历史上的评论，他信主与否到底对基督教有多大帮助，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们讨论的。但是我就说，这12个人12个使徒保罗还有别的门徒，在严酷的逼迫当中翻转了罗马帝国。那你看到了圣灵的能力，圣灵确实是为主做见证，做了很大能力。而且圣经里面还说，在将来的话，特别我们现在读使徒信经，说耶稣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其实他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讲法，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个事情还没实现嘛哈，仇敌做他的脚凳还没实现，而且一定会实现，那也是圣灵的能力，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再三讲说，我们要体会到圣灵的能力的话，一定是在他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到圣灵叫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今天要开场白讲这么多以后，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是在以弗所书的3章14到21节哈。我应该抄的还是新译本，因为和合本并没有讲说是你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你们看得见？看得见哈。所以看得见哈。那我们起印的方式读好不好？我跟我老婆说，这个礼拜天下午听到是非常的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也痛苦，我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比我讲到的时候要痛苦多多了，因为我要使劲睁开眼睛才能睁得开。所以如果我是很同情大家，就是也希望大家有时候也能同情我，就是你上来讲几次你就知道多么的不容易睡着啊，你在上台上你知道吗，在台下你真的是很辛苦。我知道有如果睡得很香的人，我就不讲这个笑话了。那还没看到睡得很香的人，但是有大家拼命睁眼睛睁开的人，那确实不容易啊。那所以我老说总要想一些办法吧，想一些办法让大家眼睛能够睁得开。圣灵的大能，不是我的。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办法，那就是说一起来读经，好不好？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好不好？我读14节，你读15节，我们这样读一下，然后也会使我们不太容易犯困。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 借着他的灵，愿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广阔高深，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一起来，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远世无穷。阿们。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在以弗所牧会了3年，那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那保罗写书信写信哈，你会看注意到一个风格，就是他讲一件事的时候，哎，突然走题了，他话题会走掉了，不是话题走掉了哈，而是他被圣灵感动，他会写一些别的东西。那以弗所书呢，他前面一直讲到说，我们原来这些做外邦的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哈，不要被外邦人这个词吓。我不知道你别人如果说你是外邦人，你会难受吗？还是不会？因为这个外邦人这个词啊，哈，被怨到今天的基督徒怨到讲不信的人，你知道吗？哎，特别在国内家庭教会，他们那些外邦人，意思就是指他们不信主的人。那这个词用的不对，因为外邦人只怨在犹太人以外的人，叫外邦人。所以我去纽约的时候，专门跟犹太人的一个组，他们是信耶稣的那犹太人，叫 Messianic Jews， 那一批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叫我叫 Gentile， 外邦人的哈 ，Gentile 就是外邦人。我一开始猛一想，哇，就对号入座说，哎呀，像你是慕道友，还没信主。其实不是，其实犹太人就叫我们外邦人，因为我们不在那犹太人的那个以色列的国里面，不在神的约里面，原来不在神的约里面。所以保罗讲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的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人，但是却蒙神的怜悯，耶稣基督也赐给你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事，使你们外邦人也跟神连在一起，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和犹太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这么讲的哈。以弗所书讲的不得了厉害，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最后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是这么了不起的事情。哎，然后保罗就开始转话题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就跪下来了嘛哈，跪下来你就知道是祷告。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大家祷告的时候不需要跪着祷告的，你站着祷告就可以了，站着祷告挺虔诚的，像我站在台上祷告挺虔诚。保罗就是更近前说，我跪下来祷告，为你们祷告，你们祷告，求神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愿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这一段经文我今天就不去解释它，我会抓住其中的一点，就是借着他的灵，我讲了神的灵就是圣灵，耶稣的灵，愿圣灵的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我想通过这一节经文呢，这一段经文呢，我提几件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那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清楚地讲到，跟我前面讲引的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圣灵的能力是运行在我们里面，这在20节里面，他说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啊，就是圣灵的大能，而且圣灵的大能在20节里面讲说，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我们说圣灵的大能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能圣灵的大能我所求所想他都不给我，有没有这样感受啊？他圣经讲说他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另外一点我稍微提一下，等一下这个都不是我的重点，我是要讲的说他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注重教会，所以二十一节他说，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在基督耶稣里归给他。我们平常会多说，哎，在荣耀在基督耶稣里归给他，他就是神了，直到万代远世无穷，阿们。但他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轻看了教会，教会跟基督是分不开的，因为头跟身体是分不开的。如同圣经里面讲的亲密的比方的时候，当比方到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个题外话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说我要强调，我这只是带过去说教会非常的重要。那我讲的重点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会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到底什么是我内在的人呢？我们常常会谈到人的本性，到底人的本性是什么？这哲学家很喜欢谈的。我女儿现在开始读哲学，就跟我讨论起哲学神学的事情，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的 conviction， 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也可以，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是罪，所以我们很多个时候跟中国人讲说你是罪人，他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法，他叫没有犯罪。但是圣经里面那个罪，他比犯法要厉害的多得多。我们把它变得轻了。圣经讲的罪，讲到我们的本性，你这个本性是罪的本性，不可能通过罪的本性行出神的旨意来，不可能靠着你的罪的本性讨神的喜悦。他会讲到说，我们之所以会犯罪啊，但罪不是指犯法，违背神的心意。你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你里面的本性决定了。也许你们可能不觉得说这么严重，但是圣经确实这么讲，说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好，那我没信主的时候，本性是罪，是死在过患中的旧人。那信主了，圣经讲说这个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本性，就是与神性情一样的本性，所以我们成了新生的儿，我们这个有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本性就是会成长，结果子，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荣耀神，圣灵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在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的人就是信了主以后的这个新生命必须被刚强起来，成长壮大，结出果子。所以换一个比方来说，我们常用的国内，我那个年代我们常用的就是新陈代谢啊，就是劳务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旧的去的过程中新的来，不是，是不是这样讲的，总是在斗争过程中，总在征战的过程中，可能你们都没有，都给我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旧人是渐渐的死去，新人内在人是不断茁壮成长。所以圣经讲的内在的人，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重生的生命。那圣灵的能力就是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表现在哪两方面上呢？我就只讲两方面，因为我讲圣灵的工作是来见证耶稣，圣灵的工作是荣耀耶稣。那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见证耶稣上面。那圣经讲哈，这是耶稣的话。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个话呢？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40天要升天之前，他跟门徒说，你且等候，你且在耶路撒冷等候，不要去别的地方，你一直要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说那个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耶稣带门徒已经3年半了， 耶稣又复活了，门徒的 confusion， 哎，当时觉得，哎呦，这个这么荣耀的主怎么会钉十字架？耶稣又复活，他们也看见了，他们而且给他讲四十天讲天国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你要等。这一段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们今天哈，做全职侍奉的，美国有个要求，但不成文的规定哈，你美国的教会里面大概都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至少要在神学院拿个 master degree。如果你在神学院不拿一个 master degree， 大概没有教会会 hire 你。当然，可能有的小教会，你从自己开始建堂的，可能有可能是这样。那可能要拿一个神学的叫道学硕士啊 ，master of divinity。那 master of divinity 里面，它还有不同的分，有做 pastor 的，有做 counselor 的。有些做跨文化，不同的分化，那个你们不需要知道。但一般来说，读三年就读完了，对吧？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本科毕业。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可能本科的专业并不是神学。如果你本科学的专业里面是神学，你可能两年就可以毕业研究生。但是你不是的话，你要先回去补本科的课。那基本上你用功一点，三年就毕业。神学院三年毕业以后，你出来怎么样？啊，有人聘你做牧师就做牧师了。那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给我的感动是，耶稣带门徒带了三年半。那天底下没有一个神学院会比耶稣带的更好的。耶稣就是神自己带你呀，你神学院里面是老师带你啊，你自己在学还是去看一些东西，是神自己带你带了三年半，而且复活向他们显现四十天以后，耶稣说你等，不要做什么。我们神学院毕业才去做牧师，当然我不是这么，他不是这么急哈，但是这个神学院也会教你说要等，等候圣灵。那我拿这个点来告诉你，就是说圣灵有多重要，你必须在圣灵那里得到能力，你才有可能去做见证。神学院三年毕业出来做牧师再做几年，你如果不是在圣灵那里得到能力，你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哎，这个是给我的很大的感动。那我具体怎么得能力，以后有机会再讲，今天也没有时间。但是我就强调一点，圣灵一定要给你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那我讲一点点，就是说怎么样给我能力。我觉得我不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害怕。那我也跟我们在使徒信经课上我有分享，我现在做牧师做了一段时间了哈，对一般陌生人我传福音我不害怕，我嘴巴夸夸夸夸讲，你不高兴你顶我也就算了，其实有人顶我说，你这个简直是浪费时间，读博士了又去读做牧师。但是我碰到熟人的时候，熟人传福音我就害怕，越熟的人我就越害怕。我怕几种人，一种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因为别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我是个极其内向的人，我只要碰到熟人，小的时候我碰到熟人，我能老远看见，我眼睛特别好，现在眼睛差了，那时候眼睛特别好，我老远看着他，哎，我同学我就绕道走过去，如果是我的老师，那我更是吓得要死。所以十几年前，我先回去跟我的同学传福音，在那个酒桌上，我说我不喝酒了。然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今天真扫兴，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我们连酒都不能喝。”我知道他说我们哈，那时候反正也难受。然后有一个我们中学的女同学。到美国都拿了博士了，居然还要去信这些迷信的东西，我这真的是心里挺不舒服的。当然后来感谢神，我两年前见到他的时候，他觉得你做的对，你要有这个信仰，但还没走到接受耶稣基督的路。那这个是害怕，另外一个害怕就是我碰到我的老师就更害怕，特别我那个原来那个班主任，我从来就怕他，中学的时候，大学班主任没什么用处，但那个时候哦，怕的要死。所以我回美国的那有一最后一次回家，那班主任居然要出来请客， 当然不是他请客，下面他的手下有一些人做老总的请客，那一桌饭吃的我痛苦的不得了，我心里不停的被神说，你该祷告吧，你该讲一些属基督的话吧，我讲不出来，主要是害怕。所以圣灵会给你能力，那并不表示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不得了人，主要的能力我觉得是我们刚强壮大，是内在的人站起来，你不害怕，即使害怕的时候也可以去做。那在见证耶稣上我讲这一点，那真的不是你一定要去带一个人决志信主。如果你听过一个叫怀特菲尔德的人，就是美国复兴运动的时候，那时候跟约翰威斯理那个复兴运动的时候不得了的人物在美国，可是有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人，大家都不记得他名字，每次怀特菲尔德要到那个地方去布道，到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那个人都提前可能甚至一天到那里为他祷告。这个是为主做见证的，为主做见证的刚强壮胆，这个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画面。那第二画面呢，我们讲是荣耀基督。那我上回讲了荣耀基督的时候，圣灵一定和情欲做斗争。所以加拉太书的时候第五章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的事情。情欲一定和圣灵相争，圣灵一定和情欲相争。所以你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信主之前做这些什么坏事，小的坏事他都没有感受，可是一旦信主了以后就觉得，哎，一做这个事的时候它里面有责备，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肯定不能够随便去再做坏事，他要责备你。那这里面我讲的这个内在的人，我们那里面的责备的程度还很大，这个内在的人，内在的人我前面讲说要使内在的人刚强起来，内在的人在罗马书的，我下面列出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还讲，第七章里面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或者我们大家一起读吧，来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就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那保罗他讲他内心里面的征战的时候，他讲到内心征战的时候，他讲到里面的意思，他说原文叫原文做人啊，就是里面的人跟我们期间加拉太书不对以弗所书读的内在的人是同一个词，同一个作者，那表明的是同一个意思。保罗被神拯救以后，他里面也有重生的生命，那里面那个内在的人是很喜欢神的律的，但是他行不出来，行不出来。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里面内在人，圣灵是跟这个律，跟这个外面的这个邪情私欲的律征战，他要的是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要对圣灵说，圣灵啊，我感觉到里面斗争了，里面有心痛的时候，我愿意站在你的那一边，我愿意降服你，你做成奇妙的工作，做刚强。那即使这样我们都很困难，那这就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荣耀基督就是在征战的中我们可以征战得胜。但是你在教会里面看到这种情形吗？我们往往很体会保罗讲的我要做的时候做不来，我们很难体会保罗后面第八章下面怎么靠着圣灵啊，怎么顺从圣灵得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例子呢？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叫圣灵的能力里面一本书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叫 Julius 的人，他从来没有缺席过教会的活动，如果哪一次他缺席了，大家都会认为他一定得了重病，可是他的生活和不幸的人没有两样，为自己而活，用虚妄的娱乐消遣时光， 对群人漠不关心，在教会中喜欢传小道消息，给人造成纠纷，没有按照福音的原则来管理他的言行、时间、金钱。他也读圣经，甚至读过新约，还会背主导文，祷告对他来说成为无意义的话语，他的信心没有化作任何具体的行为。我读到这个时候说，哎呀，这种现象我们常见，而且还不仅见到这样的现象，不少人接受了主，受了洗，干脆连教会的聚会都不参加，对吧？他觉得这个对他有什么帮助？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说不出来。那圣灵如果真的住在里面，我绝对不会像啊，像我也不敢这么讲了，我这个话语用的词都太厉害，都绝对啊什么的，你们就饶恕我。那有一次我听那个洪宇建讲到，洪宇建讲说有很多人就不来教会嘛哈，那教牧师就很急啊，很难受啊，他就会用一些东西来威胁大家。你这个根本就没有信，你没得拯救。我不会用这样的话，我深信一点，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必要住在你里面，圣灵必然跟你的私欲作斗。即使你今天不来教会，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不来教会，你不参加教会活动，不在主里面成长，圣灵住在你里面，他说了他永不放弃你，绝不放弃你，他一定要做成奇妙的事情，只是你这个蒙福的道路会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不会拿这个去弄他。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我如果相信说圣灵已经在那里面，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总有里面的挣扎嘛哈，那我能够想出来的就是，我们挣扎了，我们心痛了，我们也努力了，努力完又发现这个结果不行，我就渐渐的放弃了，然后我就回到舒适的生活，我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的生活，我不愿意再让这个心疼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医生呢，可能美国观察美国的现象也很有意思。我到美国人家里面去，美国人那个叫 pain killer 吃的最厉害，就是到有什么 pain 他就吃那个去掉那个疼痛的药，啊，吃的特别多。其实疼痛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有时候我相信，当然不是所有的疼痛，有疼痛是帮助，特别是心理的疼痛，不见得是坏事。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心理的疼痛，你不要把它马上拿掉，你在也很可能是圣灵跟肉体的私欲的征战。那我们疼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罪性、那个骄傲，是不是一两次的疼痛能拿掉的？它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从来都不认为自己骄傲哈，我们家里面最谦卑的可能就是我的儿子了，他都说他从来没有骄傲过，对，那你可能你知道嘛哈，你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你知道嘛哈，当然我也可能是骄傲，表现出来比较谦卑。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骄傲，表现出来，但是你表现出来怎么样呢？你看看你的生活。我们把没有必要，我们变成把自己变成没有必要的欲望的工具，去追赶想象中的幸福，为自己创造千个不自然的需要，用虚假的盼望和贪得无厌的激情来娱乐自己的心，彼此妒忌。我们把各样的愁苦加在自己身上，我们回想过去在言语和生活方式上是何等的愚拙，我们多少次拒绝理性去随从情欲和激情。回想一下能够使自己高兴的时候有多少？如果你没有使自己高兴的时候，这个不没有关系。我们关键要回想，你让你喜乐的时候有多少？高兴跟喜乐两码事。我今天想说，喜乐跟平安、跟快乐、跟高兴是两码事。我们是不是对别人不高兴，很快就改变主意，恨自己曾经爱过的，爱自己曾经恨过的，因为琐事而生气，为同样的一件事高兴和生气？啊，这个也是我抄那个。圣灵的大能力的里面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因为它是用英文写的，我就自己给它翻译成中文的，可能有些不太通顺的地方，但是我要用这个来表示，就是说圣灵要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在这个刚强的过程中，是在我们圣灵与肉体私欲征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疼的时候，非常疼痛的时候，我们愿意下一个决心，我说我站在圣灵的一边， 越是心痛越要顺服圣灵啊，这个也就是玛勒特丽莎讲过的，他说你被伤害后仍然去爱。我不知道你们读过那个天主教神父叫卢云那一个人，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哈，他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卢云的书是我很爱看的。卢云他本来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他辞了工作专门去服侍天生下来就是常会的人，然后别人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卢云说不是，而是我正需要这些人来帮助我，因为他会从这些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神没被扭曲的形象。那卢云哈，卢云他在哈佛大学做神学教授的时候已经非常有名，可是他里面觉得受了很大的伤害，而且再继续下去他说他会完蛋。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受了伤害以后，他不是像我们常人受了伤害后就竖起墙来保护自己，而是受了伤害后把那个墙保护自己的墙拆得更大，让更大的伤害进到他里面去。我是很难体会的，但是他正是这样的时候他可以经历到神那个爱。玛勒特丽莎也说他爱的时候一定受伤，受了伤以后他继续去爱，他才能经历到神的爱。我想这个就是圣灵使我们内在的人都刚强起来，他愿意这样子，愿意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支取这个圣灵的能力？我有一次讲过信心和祷告啊，你有信心才有能力，那祷告是让我们信心增加，所以我就不讲了。那我只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那我再三强调一点，我自己经历我也在学习的，就是在我心痛的时候我去省察我这个心痛未必是一件坏事，这个心痛可能是圣灵与情欲的征战表现出来我肉体很不乐意的一种疼痛。那这种时候我要愿意下决心走出这我的 comfort zone， 我说我愿意跟圣灵站在一起，让这个疼痛更强大一点。那我深信一点，深信一点哈，啊，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解经了，时间太短。那我深信一点，他这里讲到十八节的时候，哦，十七节的时候，他讲说使你们在爱中扎根，使你在爱中扎根建造，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到神一切的丰盛。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在爱中扎根，因为有那个圣灵的能力，圣灵会使你的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你在爱中扎根。你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这个领悟的话绝对不是你头脑知道，而是你可以经历到，哇，基督的爱这么的伟大，他这么的有能力，使我愿意继续的敞开我被人伤害，而且知道他的爱超过我们所理解的，不在我理解当中，但是那个爱不停的在我里面涌流。我深信这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他说你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然后说，哎，这些东西我不至于羞愧，因为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当中，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经历到神的爱，你又在爱中扎根，你那个爱也结出果子来，这个是圣灵的能力要做的奇妙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在这个疼痛的时候说我顺服你，愿意在我们平常工作忙碌的时候说我愿意还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愿意在跟夫妻的关系当中说，虽然我的老公都是这样子，我老公这么糟糕，我依旧爱他。你愿意这样子吗？圣灵必要给你能力。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讲的圣灵的这些东西好像一个报告一样，我深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听了这个报告不见得对他有帮助，但是我祈求这个报告可以对他们的心灵有启发，让他们跟从圣灵，顺从圣灵的这个过程中，对圣灵你的大能你的工作，特别是把那个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的 这一件奇妙又伟大的事情有更深刻的经历。主啊，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内在人刚强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